热爱生命，节选，作者杰克伦敦，朗诵者叶露，来自湖南省长沙铁一中。他重新振作起来，继续前进，心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。这不是害怕自己会束手无策的死于断粮的恐惧，而是害怕在饥饿还没有耗尽他的最后一点求生力之前，他已经被凶残的摧毁了。这地方的狼很多，狼嚎的声音在荒原上飘来飘去，在空中交织成一片危险的罗网，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，吓得他不由举起双手把他向后推去，仿佛他是给风刮紧了的帐篷。那些狼时常三三两两的从他前面走过，但是都避着他，一则因为他们为数不多，此外他们要找的是不会搏斗的驯鹿，而这个直立走路的奇怪的动物却可能既会抓又会咬。傍晚时他碰到了许多凌乱的骨头，说明狼在这儿咬死过一头野兽，这些残骨在一个钟头以前还是一头小驯鹿，一面尖叫一面飞奔，非常活跃。他端详着这些骨头，他们已经给啃得干干净净，金光发亮，其中只有一部分还没有死去的细胞泛着粉红色。难道在天黑之前他也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吗？生命就是这样吗？真是一种空虚的转瞬即逝的东西，只有活着才是痛苦，死并没有什么难过，死就等于睡觉，它意味着结束休息。那么为什么他不肯甘心的死呢？但是他对这些大道理想的并不长久，他蹲在苔藓地上，嘴里衔着一根骨头，吮吸着仍然是骨头微微泛红的残余生命，甜蜜蜜的肉味跟回忆一样隐隐约约不可捉摸，却引得他要发疯。他咬紧骨头使劲的嚼，有时他咬碎了一点骨头，有时却咬碎了自己的牙，于是他就用岩石来砸骨头，把它捣成了酱，然后吞到肚里，匆忙之中有时砸到自己的指头。使他一时感到惊奇的是，他并不觉得很痛。接下来是几天可怕的雨雪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露宿，什么时候收拾行李，他白天黑夜都在赶路，他摔倒的时候就休息，一道垂危的生命火花闪烁起来，微微燃烧的时候就慢慢向前走。他已经不再像一个人那样挣扎了，逼着他向前走的是他的生命，因为他不愿意死，他也不再痛苦了，他的神经已经变得迟钝麻木，他的脑子里则充满了怪异的幻想和美妙的梦境。不过他老是吮吸着，咀嚼着那只小驯鹿的碎骨头，这是他收集起来带在身边的一点残屑。他不再翻山越岭了，只是自动地顺着一条流过一片宽大的浅谷的溪水走去。可是他既没有看见溪流，也没有看到山谷，他只看到幻想。他的灵魂和肉体虽然在 并排向前走，向前爬，但他们是分开的，他们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微弱。有一天他醒过来，神识清楚地仰卧在一块岩石上，太阳明朗暖和，他听到远处有小驯鹿尖叫的声音。他只隐约记得下过雨，刮过风，落过雪，至于他究竟被暴风雨吹打了两天或者两个星期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他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一会儿，温和的阳光照在他身上，使他那受苦受难的身体充满了暖意。这是一个晴天，他想到，也许他可以想办法确定自己的方位。他痛苦地使劲翻过身子，下面是一条流得很慢的很宽的河，他觉得这条河很陌生，真使他奇怪。他慢慢地顺着河望去，宽广的河湾蜿蜒在许多光秃秃的小山之间，比他往日碰到的任何小山都显得更光秃、更荒凉、更低矮。他于是慢慢的、从容的、毫不激动的，或者至多也是抱着一种极偶然的兴致，顺着这条奇怪的河的流向向天际望去，只看到他注入一片明亮光辉的大海。他仍然不激动，太奇怪了，他想到，这是幻象吧，也许是海市蜃楼吧，多半是幻象，是他的错乱的神经搞出来的把戏。后来他又看到光亮的大海上停泊着一只大船，就更加相信这是幻象。他眼睛闭了一会儿再睁开，奇怪，这种幻象竟会这样的持久。然而并不奇怪，他知道在荒原中心绝不会有什么大海大船，正像他知道他的空腔里没有子弹一样。他听到背后有一种吸鼻子的声音，仿佛喘不出气或者咳嗽的声音。由于身体极端虚弱和僵硬，他极慢极慢地翻一个身。他看不出附近有什么东西，但是他耐心地等着。又听到了吸鼻子和咳嗽的声音，离他不到20英尺远的两块残岩之间，他隐约看到一只灰狼的头。那双尖耳朵并不像别的狼那样竖得笔挺，他的眼睛昏昏的，满布血丝，脑袋好像无力的、苦恼的耷拉着。这个畜生不断的在太阳光里眨眼，他好像有病。正当他瞧着他的时候，他又发出了吸鼻子和咳嗽的声音。至少这总是真的，他一面想着，一面又翻过身，以便瞧见先前随幻象蒙蔽的现实世界。可是远处仍旧是光辉的大海，那条船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。难道这都是真的吗？他闭着眼睛想了好一会儿，毕竟想出来了，他一直在向北偏东走。他已经离开迪斯河，走到了铜矿谷。这条流得很慢的宽广的河就是铜矿河。那片光辉的大海是北冰洋，那条船是一艘捕鲸船， 本来应该驶往马肯齐河口，可是偏东了，太偏东了，目前停泊在加冕班里。他记起了很久以前他看到的那张哈德逊湾公司的地图，现在对他来说，这完全是清清楚楚、合情合理的。他坐起来，想着切身的事情，裹在脚上的毯子已经磨穿了，他的脚破得没有一处是好肉，最后一条毯子已经用完了，枪和猎刀也不见了，帽子也在什么地方丢了，帽圈里的那一小包火柴也跟着一块丢了，不过天生放在烟草袋里的那用油纸包着的火柴还在，而且是干的。他瞧了一下表，时针指着11点，表仍然在走，很清楚，他一直没有忘了上表。他很冷静，很沉着，虽然身体衰弱已极，但是并没有痛苦的感觉。他一点也不饿，甚至想到食物也不会产生食欲。现在他无论做什么都只凭理智。他起膝盖撕下了两截裤腿用来裹脚，他总算还保住了那个白铁罐子。他打算先喝点热水，然后再开始向船走去。他已经料到这是一段可怕的路程。他的动作很慢，他好像半身不遂似的哆嗦着。等到他预备去摘干苔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。他试了又试，后来只好死了这条心。他用手和膝盖支着爬来爬去。有一次，他爬到了那只病狼附近，那个畜生一面很不情愿地避开他，一面用那条好像连弯一下的力气都没有的舌头舔着自己的牙床。这个人注意到他的舌头并不是通常那种健康的红色，而是一种暗黄色，好像蒙着一层粗糙的半干的黏膜。这个人喝下热水之后，觉得自己可以站起来了，甚至还可以像想象中的一个快死的人那样走路了。他每走一两分钟，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。他的步子很软，很不稳，就像跟在他后面的那只狼一样，又软又不稳。这天晚上，等到黑夜笼罩了光辉的大海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和大海之间的距离只缩短了4英里不到。这一夜他总是听到那只病狼的咳嗽声，有时候他又听到了小驯鹿的叫声。他周围全是生命，不过那是强壮的生命，非常健康而活跃的生命。同时他也知道那只病狼所以要紧跟着他这个病人，是希望他先死。早晨他一睁开眼睛，就看到这个畜生正用一种饥渴的眼光瞪着他。他夹着尾巴蹲在那儿，好像一条可怜的倒霉的狗。早晨的寒风吹得他直哆嗦，每逢这个人对他勉强发出一种低声咕噜似的吆喝，他就无精打采地咧咧嘴。太阳亮堂堂地升了起来，这一早晨他一直在踉踉跄跄地朝着光辉的海洋上的那条船走去。天气好极了，这是高纬度地方的那种短暂的晚秋，它可能连续一个星期，也许明后天就会结束。 上午，这个人发现了一些痕迹，那是另外一个人留下的，他不是走而是爬的，他认为可能是比尔，不过他只是漠不关心的想想罢了，他并没有什么好奇心。事实上他早已失去了兴致和热情，他已经不再感到痛苦了，他的胃和神经都睡着了，但是内在的生命却逼着他前进，他非常疲倦，然而他的生命绝不肯死。正因为生命不肯死，他才仍然要吃沼泽中的浆果和条鱼，喝热水，一直提防着那只病狼。他顺着那个挣扎前进的人所留下的痕迹向前走去，不久就走到了尽头。潮湿的苔藓上摊着几根才啃光的骨头，附近还有许多狼的脚印。他发现了一个跟他自己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厚实的鹿皮口袋，但已经给尖利的牙齿咬破了。他那无力的手已经拿不动这样沉重的袋子了，可是他到底把它提起来了。比尔至死都带着他，哈哈，他可以嘲笑比尔了，他可以活下去，把他带到光辉的海洋里那条船上。他的笑声粗粝可怕，跟乌鸦的怪叫一样，而那条病狼也随着他。一阵阵的惨嚎，突然间他不笑了。如果这真是比尔的骸骨，他怎么能嘲笑比尔呢？如果这些有红有白被啃得精光的骨头真是比尔的话，他转身走开了。不错，比尔抛弃了他，但是他不愿意拿走那袋金子，也不愿意吮吸比尔的骨头。不过如果事情掉个头的话，比尔也许会做得出来的。他一面摇摇晃晃地前进，一面暗暗想着这些情形。他走到了一个水坑旁边，就在他翻下腰走条鱼的时候，他猛然仰起头，好像给什么刺了一下，他瞧见了自己映在水里的脸，脸色之可怕竟然使他一时恢复了知觉，感到震惊。这个坑里有三条条鱼，可是坑太大不好咬，他用白铁罐子去捉，试了几次都不成，后来他不肯再试了，他怕自己由于极度虚弱会跌进去淹死，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层，他才没有跨上沿沙洲并排飘去的木头，让河水带着他走。这一天他和那条船之间的距离缩短了3英里，第二天又缩短了2英里，因为现在他是跟比尔先前一样的在爬。到了第五天末尾，他发现那条船离开他仍然有7英里，而他每天连1英里也爬不到了。晚秋的晴朗天气仍然继续，他于是继续爬，继续晕，辗转不停地爬，而那头狼也始终跟在他后面，不断的咳嗽和喘气，他的膝盖已经和他的脚一样鲜血淋漓。尽管他撕下了身上的衬衫来垫膝盖，他背后的苔藓和岩石上仍然留下了一路血。有一次，他回头看见病狼正饿得发慌的试着他的血迹，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自己可能遭到的结局。除非他干掉这只狼， 于是一幕从来没有演出过的残酷的求生悲剧就开始了。病人一路爬着，病狼一路跛着，两个生灵就这样在荒原里拖着垂死的躯壳，相互猎取着对方的生命。如果这是一条健康的狼，那么他觉得倒也没有多大关系，可是一想到自己要喂到这么一只令人作呕只剩下一口气的狼的胃里，他就觉得非常讨厌。他就是这样吹毛求疵，现在他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，又给幻象弄得迷迷糊糊，而神志清楚的时候也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短。有一次他在昏迷中给一个贴着他耳朵喘气的声音惊醒了，只见那只狼一跛一跛地往回跳，他因为身体虚弱一失足摔了一跤，样子可笑极了，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有趣，他甚至也不害怕，他已经虚弱到了极点，无力害怕了。不过这一会儿他的头脑却很清醒，于是他躺在那儿细细地想，那条船离他不过四英里路，他把眼睛擦净之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，同时他还看见一条在光辉的大海里破浪前进的小船的白帆。可是不论如何他也爬不完这四英里路，这一点他是知道的，而且知道以后他还非常震惊。他知道他连半英里路也爬不了，不过他仍然要活下去。在经过了千辛万苦之后他居然还会死掉，那未免太不合理了，命运对他实在太苛刻了。然而尽管奄奄一息，他还是不情愿死。也许这种想法完全是发疯，不过就是到了死神的铁掌里，他仍然要反抗，他不肯死。他闭上眼睛，极其小心地让自己镇静下去，疲倦像涨潮一样从他身体的各处涌上来，但是他刚强地打起精神，绝不让这种令人窒息的疲倦把他淹没。这种要命的疲倦很像一片大海，一涨再涨，一点一点地淹没他的意识，有时候他几乎完全给淹没了，他只能用无力的双手划着飘游过那黑茫茫的一片。可是有时候他又会凭着一种奇怪的心灵作用另外找到一丝毅力，比较坚强地划着。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，现在他能够听到病狼一呼一吸地喘着气，慢慢地向他逼近，他愈来愈近，总是在向他逼近，好像经过了漫长的时间，但是他始终不动。他已经到了他耳边，那条粗糙的干舌头正像砂纸一样的摩擦着他的两腮，他那两只手一下子伸了出来，或者至少也是他凭着毅力要他们伸出来的。他的指头弯得像鹰爪一样，可是抓了个空，敏捷和准确是需要力气的，他没有这种力气。那只狼的耐心真是可怕，这个人的耐心也一样可怕。这一天有一半时间他一直是躺着不动，竭力和昏迷斗争，等着那个要把他吃掉而他也希望吃掉他的东西。有时候疲倦的浪潮涌上来淹没了他，他 他会做起很长的梦。然而在整个过程中，不论醒着或是做梦，他都在等着那种喘息，等着那条粗糙的舌头来试他。他并没有听到这种喘息，他只是从梦里慢慢苏醒过来，觉得有条舌头在顺着他的一只手逝去。他静静地等着，狼牙轻轻地扣在他手上了，扣紧了。狼正在尽最后一点力量咬进他等了很久的东西里面。可是这个人也等了很久，那只给咬破了的手也抓住了狼的牙床。于是慢慢的，就在狼无力的挣扎着，他的手无力的掐着的时候，他的另一只手已经慢慢摸过来，一下把狼抓住。五分钟之后，这个人已经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狼的身上，他的手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把狼掐死，可是他的脸已经抵紧了狼的咽喉，嘴里已经满是狼毛。半小时后，这个人感到一小股暖和的液体慢慢流进他的喉咙，这东西并不好吃，就像已经灌到他胃里的清液，而且是纯粹凭着意志给灌下去的。后来这个人翻了一个身，仰面睡着了。